接近尾声的时候了。以西结书的圣殿，以西结所预言的圣殿。虽然我自己还很难理解啊，这个就是这个圣殿到底指的哪个圣殿啊？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先从经文的本身，我们来看，它大概我们能看懂的那一部分，啊，我们先来，一同的来学习哈，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往后啊，关于这个，以西结所神借着以西结啊所预言的这个圣殿，我们都知道这个圣殿它是从这个会幕的前身啊这个延伸过来的。那么圣殿在原理上和会幕是一样的。圣经在希伯来书里边就非常清晰的向我们解释了这个地上的圣殿呢，这是天上的真圣殿的影子。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地上的圣殿就停止工作，啊，天上的圣殿开始工作。咱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地上的圣殿没有，啊，所以那里是一个清真寺，啊，在那里压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地上的圣殿的这个原址原来的这个地址上头，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地上的圣殿，它不能两个同时进行啊。所以地上的圣殿的影门还在的时候啊，天上的圣殿还没开始。所以希伯来书里边说呢，就是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那个幔子没打开之前的时候，这个通向至圣所的路还没有向我们显明。那么现在呢，是天上的圣殿已经在工作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对吧？那么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时候还需要帐幕吗？对吧？神的帐幕在人间到底什么意思呢？对吧？我们不能完全解开哈，但是呢，我们知道那是就是神与人的隔阂，施恩的宝座，啊，这个创造的第七天，在那个时候呢，就完全应验了，啊，就完全满足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只是一个过程，啊，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好，我们。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一同来，借着经文来学习啊，这个以西结书，他所预言的圣殿啊，到底是这个怎么一回事？我们，本着这个原则啊，就是说，显明的是属于我们，隐藏的是属于耶和华，对吧？神是比我们更大的。所以他的预言我们有一些东西不明白的，咱们就遵守这个原则，就是明白的我们就明白，不明白的我们就不明白，但是不要强解啊，强解圣经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啊。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今天还给我们存留这样的机会，虽然我们是间接的大家在一起聚集，然而主啊，在你那里并没有距离，主啊，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主啊，我们都愿你的灵这个时候来感动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先知以西结你自己的仆人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么多宝贵的信息，然而我们也知道你是全能的神， 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一些东西我们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的明白，主啊，我们就是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你自己向我们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使我们能够体会，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圣殿是整个我们信仰的核心，主啊，是我们与你同在，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那一个关键的意义的象征，主啊，将来有一天你的帐幕要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的将来天上还有殿，主啊，那个时候的殿就是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殿，主啊，那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能用这样的有限的语言完全的明白。然而主啊，我们盼望着你所应许给我们的，主啊，使我们能够坚定信心，主啊，在世面对许多这个世界和来自老我的挑战，主啊，使我们能够因着信啊，在你里边坚定稳固。谢谢主，你赐福给我们余下的时间。孩子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这里的这个投影里边啊，这个是主耶稣时代啊，主耶稣时代，也就是说第二圣殿啊。那么它的这个图形啊，就是在今天咱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我们还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一个圣殿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那个根基啊，那个还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啊，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就是现在这个圣殿啊，它里边呢上面建的是一个清真寺，那么这个清真寺呢是第二圣殿毁坏了大概700多年以后啊建造的。那么当今这个我们看到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围墙啊，是主后大概1500多年以后，土耳其人啊，也就是这个奥斯曼啊，当时呢有一个叫苏莱曼，这个在这个就是 Turks 啊，这个突厥人啊，他们在这里建造的现在的耶路撒冷。我们所谓的旧城的城墙啊，所以这个是大概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啊，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咱们图上的这一个呢，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第二圣殿的这个图形。好，我们先啊回过头来看啊，这个以西结书的经文，好，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以西结书50章啊的经文先读过去，我们再来一同的分享啊，稍微讲一下，看一看啊，40章里边到底给我们讲的是一些什么内容啊，我们先读过去。
以西结书第40章。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10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 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我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啊，就是这个前四节的这一段经文哈，这个是一个铺垫啊，是或者说是一个这段信息的背景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就看到了这个给出了这个时间，那么被掳的第25年，等一下啊，这个第25年，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被攻破14年啊，因为这个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呢，是约雅金啊和约雅金王一同被掳的。那么约雅金王了这个以后呢，就是西底家啊，西底家在位的时候，11年啊，一共11年，所以呢，就是耶路撒冷最后啊被掳掠、被攻陷，也就是说圣殿被毁，啊，是以西结先知被掳，11年之后，啊，所以呢，就是他被掳25年，耶路撒冷，不知道哪一位肢体的这个话筒好像没有关好啊，这个在不讲话的时候尽量的把话筒关上。那么这一年应该是哪一年呢？这个586年减掉14年，那就是572年，是吧？572年。也就是说圣殿被毁后14年。14年就是两个七。对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象征着啊非常完整的两个七年的时间。那么这个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百分之一百的这个解释啊，就为什么是14年七年。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七年在圣经里边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被掳之后两个七年啊之后，神就在异象当中呢向以西结先知来讲话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具体的他表示了一个日子啊，就是正月初十日啊，正月初十日。那么正月初十日是什么日子呢？跟咱们现在的日子很像啊，就是正月，就是逾越节的那个月啊，就是年初啊，年初正月。那么初十日也就是说还有四天就是逾越节了。那么这个是预备宰杀羊羔的那个日子。我不知道这是。Hello， 大家能听到我声音吗？ 现在可能听懂了啊。好，我们继续啊。好，这个就是这个他的启示的这个时间，上帝选择了这个时间来启示关于以西结的圣殿啊，以西结启示的圣殿。这里边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放在心里去想啊。我们知道这是圣殿第一圣殿被毁之后的两个七年啊，第一圣殿被毁后的两个七年，然后呢是逾越节前四天啊，逾越节前四天很快就要逾越节了。那么逾越节就是我们现在啊还有两个星期，不对，对，还有两个多星期啊，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啊，我们也进入逾越节啊，今年的逾越节，所以呢，就是跟我们现在的时间差不多啊，这个节令的时间啊差不多。然后呢，就是耶和华的灵啊降到我身上，所以这个定子理解这个时间的问题啊，也是蛮有意思的哈。然后呢，就把我带到以色列地了啊，这是灵里边把他带到以色列地。然后呢，在神的意象当中带我到了以色列地的山啊，然后到了至高的山上，安置的至高的山上。那么我们相信这山呢，虽然是至高的山，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方至高的山是黑门山啊，当然这里不可能是黑门山，这里指的一定是锡安山啊，那一个最高的制高点啊。这个锡安山周围的山呢，有很多山啊都比锡安山高，但是它围绕着锡安山啊，锡安山是在周围的山中间里边的一个山峰啊，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理图形啊，就是说周围的山啊其实呢锡安山啊在中间，所以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它中间呢，这里都是一个山谷啊，这边就是这个它的东面啊，就是橄榄山啊。其实橄榄山的高度呢，从这个净高度上来看，它也比锡安山高啊，所以你从周围你看不到耶路撒冷啊，只有上了这些上到这些山坡顶上以后再往下看啊。但是它不是直接下来啊，它是先下一个山谷再上来啊，是这样的一个地理图形。所以上了至高的山呢，这里我们相信还是锡安山啊，在山顶上的南边，这里说仿佛一座城建立啊，所以这个是意象，不是真实的啊，只是看到了一个意象，仿佛啊。然后这里呢，他带我到那里去，见有一个人啊，见有一个人，然后颜色形状像铜啊，然后呢手拿麻线麻绳，然后和这个量度的杆啊，站在门口啊，站在城的门口了啊，或者站在圣殿的门口。那人就对我说了，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且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啊，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看见的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啊。这是以西结领受这一段信息的这个背景啊。那么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在什么时间啊，什么地点啊，要领受谁啊，借着这一个手拿着杆的这一个神的使者啊，要叫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啊，然后呢以西结先知就要把这个异象带给以色列家。那么这个时候因为神给巴比伦定的是70年啊，这个时候他们还有好几十年要在巴比伦。那么当然这个呢是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盼望。那么这个呢是指的是不是第二圣殿呢啊，显然不是，因为这个的这个它的尺寸，它的各方面的功用和这个第二圣殿呢并不一致啊，所以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求助帮助我们。 这个来理解啊。好，我们继续往下听啊，这个我们先把这个背景介绍一下啊，我们继续往下听。
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六肘，每肘是一肘零一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坎宽一杆。又有卫房，每房长一杆，宽一杆，相隔五肘。门槛就是挨着向殿的廊门槛宽一杆，他又量向殿门的廊子宽一杆，又量门廊宽八肘，墙柱厚二肘，那门的廊子向着殿。东门洞有卫房，这旁三间，那旁三间，都是一样的尺寸，这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也是一样的尺寸。他量门口宽十肘，长十三肘。卫房前展出的境界，这边一肘，那边一肘。卫房这边六肘，那边六肘。又量门洞，从这卫房顶的后檐到那卫房顶的后檐，宽二十五肘。卫房门与门相对。又量廊子六十肘，墙柱外是院子，有廊为界，在门洞两边。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五十肘，卫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都有严谨的窗棂，里边都有窗棂，柱上有雕刻的棕树。他带我到外院，见院的四围有铺石地，铺石地上有屋子三十间，铺石地就是矮铺石地，在各门洞两旁以门洞的长短为度。他从下门量到内院外，共宽一百肘，东面北面都是如此。他量外院朝北的门，长宽若干。门洞的卫房，这旁三间，那旁三间，门洞的柱子和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其窗棂和廊子并雕刻的棕树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内院有门与这门相对，北面东面都是如此。他从这门量到那门共一百肘。他带我往南去，见朝南有门，又照先前的尺寸量门洞的柱子和廊子。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和先量的窗棂一样。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柱上有雕刻的棕树，这边一棵，那边一棵。内院朝南有门，从这门量到朝南的那门共一百肘。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就照先前的尺寸量南门，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周围有廊子，长二十五肘，宽五肘，廊子朝着外院，柱上有雕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这门，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面，就照先前的尺寸量东门，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廊子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这门，他带我到北门，就照先前的尺寸量那门，就是量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门洞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廊柱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这门，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 祭司在那里洗燔祭牲。在门廊内，这边有两张桌子，那边有两张桌子，在其上可以宰杀燔祭牲、赎罪祭牲和赎愆祭牲。上到朝北的门口，这边有两张桌子，门廊那边也有两张桌子。门这边有四张桌子，那边有四张桌子，共八张，在其上祭司宰杀牺牲。为燔祭牲有四张桌子，是凿过的石头做成的，长一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祭司将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用的器皿放在其上，有钩子宽一掌，钉在廊内的四围，桌子上有牺牲的肉。在北门旁内院里有屋子为歌唱的人而设，这屋子朝南，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他对我说，这朝南的屋子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他又量内院，长一百肘，宽一百肘，是见方的，祭坛在殿前。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量廊子的墙柱，这面后五肘，那面后五肘，门两旁这边三肘，那边三肘，廊子长二十肘，宽十一肘。上廊子有台阶，靠近墙柱又有柱子，这边一根，那边一根。
好，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41章啊，它就是继续关于这个殿的问题哈，我们继续来看。
带我到殿那里量墙柱，这面厚六肘，那面厚六肘，宽窄与会幕相同。门口宽十肘，门两旁这边五肘，那边五肘。他量殿长四十肘，宽二十肘。他到内殿量墙柱，各厚二肘，门口宽六肘，门两旁各宽七肘。他量内殿长二十肘，宽二十肘。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他又量殿墙后六肘，围着殿有旁屋各宽四肘，旁屋有三层，层叠而上，每层排列三十间。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这围殿的旁屋越高越宽，因旁屋围殿悬叠而上，所以越上越宽，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上一层。我右见围着殿有高月台，旁屋的根基高足一杆，就是六大。旁屋的外墙负五肘，旁屋之外还有余地。在旁屋与对面的房屋中间有空地，宽二十肘。旁屋的门都向余地，一门向北，一门向南，周围的余地宽五肘。在西面空地之后有房子，宽七十肘，长九十肘，墙四围厚五肘。这样他量殿长一百肘，又量空地和那房子并墙，共长一百肘。殿的前面和两旁的空地宽一百肘。他量空地后面的那房子并两旁的楼廊，共长一百肘。内殿 院廊、门槛、严谨的窗棂，并对着门槛的三层楼廊，从地到窗棂，窗棂都有篦子，直到门以上，就是到内殿和外殿内外四围墙壁，都按尺寸用木板遮蔽。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每二基路伯中间有一棵棕树，每基路伯有二脸，这边有人脸向着棕树，那边有狮子脸向着棕树，殿内周围都是如此。从地至门以上都有基路伯和棕树，殿墙就是这样，殿的门柱是方的。至圣所的前面形状和殿的形状一样，坛是木头做的，高三肘，长二肘，坛脚和坛面并四旁都是木头做的。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两扇，每扇分两扇，这两扇是折叠的，这边门分两扇，那边门也分两扇。殿的门扇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与刻在墙上的一般。在外头廊前有木槛，廊这边那边都有严谨的窗棂和棕树，殿的棚屋和槛就是这样。
好，这是关于圣殿啊，这个以西结圣殿的启示的圣殿啊，它的这个尺寸结构的说明。好，那么这个呢是主耶稣时代的圣殿啊。那么这个是不管是哪个时代的圣殿，这是圣殿的那个结构，这里说呢，这是殿的圣殿的本体哈、啊，在这个，这一个。啊，这是圣所和这圣所的本体。那么这个呢就是内院啊，然后外边呢还有外院啊，还有外邦人院女院啊。这个耶稣时代的时候的圣殿呢就比较第二圣殿的时候，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啊，这个第二圣殿呢要比第一圣殿更加辉煌。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呢，的确是这样啊。从外表上来看，的确是这样的应验。当然，第二圣殿呢，它预表的教会啊，第二圣殿的荣耀大过第一圣殿的荣耀。也就是说，教会啊，它的功用大过以色列的功用啊，就是律法时代之下啊，神的工作，那是一个将来救赎真正耶稣基督救赎的预表啊。所以第二圣殿呢里边没有约柜啊，那个所以它不是在这个旧约律法之下运作的那个神座。所以呢在新约的时代呢不是按照旧约的律法，而是按照这个律，这个既然是祭物啊，这一切都要更改了，所以律法都要更改，祭司的职任也更改了啊。所以呢新约的时代是主耶稣做大祭司啊，我们做祭司的国度。然后呢我们从灵里边真正的来把主耶稣神啊在施恩的宝座那里借着中保给我们的这个救赎啊，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因为旧约的时候呢，这个圣殿里边的幔子啊还没打开的时候，所以人不能来到至圣所啊。咱们讲过了啊，这个犹太人头上的那个小帽子啊，它代表着圣殿里边的那个幔子啊，就是说人不敢直接来到神面前啊，所以他们头上戴一个帽子，目的是为要使自己和神隔开啊。不是他们不愿意亲近神， 使他们惧怕，来到神面前啊，不能直接来到。所以呢，他们这个圣经上说的啊，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这个摩西脸上的那个帕子啊，他们还没有揭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敢面对神，啊，不敢面对神，也不敢面对人啊，因为真的是人是不完全啊，来到神面前怎么可能呢？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圣殿啊，它的内部结构哈、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以西结啊先知所这个表达的一个圣殿的这个结构图啊，平面图。那么从这个平面图上，我们可以基本上看到呢，这个圣殿啊和这个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都不相同，啊，这个圣殿的它的结构上啊，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方的啊，方形的，长宽高一样啊，这个就算不一样也是非常非常就对称啊，啊，方方的啊，这个这结构呢就是长一杆啊，高一杆啊，宽一肘，高一肘，就是两边对应的啊，50肘啊，100肘，这个所以它这个外殿啊是方的啊，内殿也是方的啊，然后它这里旁边的屋子啊，这个30间房啊，这个院子啊等等这些啊，门廊啊等等啊，内院的门廊等等的这些结构呢，都是方形的，对吧？那么这个代表了什么？我们可以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啊，我们不十分太清楚。那么它象征着什么？明显的呢，它不是有些人说这是以色列人要建造的啊，现在正在准备建造的第三圣殿。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也很难确定啊，这是不是就是现在第三，但是显然我们透过某一些透露出来的资料来看呢，第三圣殿的建造啊，基本上它是按照第一圣殿的结构来建造，并不是按照以西结所预言的这一个圣殿的结构来建造。那么如果按照以西结先知所预言的这个来建造一个实际的圣殿来说呢，它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结构啊。比方说一开始他讲到这个第40章的第5节啊，他说我见殿的四围有墙啊，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墙啊，这个四围殿的四围有墙。那么这个墙呢，它的这个那人手拿着杆啊，这个长6肘啊，每肘是1掌啊。那么这个梁这个墙呢，它的厚就是一杆啊，这个高一杆，也就是说它这个墙的厚是6肘，高6肘，那这些墙可是够厚的啊，它整个是个方的啊。所以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啊，这个结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因为我对这个经文呢实在看不大明白啊，所以在里边花的功夫也不太够，是吧？我就把这件事情呢交给神，我说主啊，你让我理解我就理解，因为我也看一参考书，我看了以后呢越看越糊涂啊，这个我干脆我也不看啊，这个那么就知道有这么些事情就可以了。那么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啊？老姐王同对这些东西比较有研究的。